好，我们低头祷告。圣洁、公义、慈爱、永恒的父上帝，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宝会师，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你是群羊的大牧人，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你创造一切，也掌管一切，万有都靠你而立。你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又赐我们聪明智慧和健康，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可因为人类的罪恶甚大，破坏生态，破坏环境，以至于疾病增多，寿命减少，这不是你的本意，也不是你愿意看到的。你就借着使徒约翰对该犹的祝福，也祝福我们，使我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愿我们靠你凡事兴盛，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使徒约翰对这个该犹所发出的祝福，其实呢，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祝愿。他祝愿我们什么呢？他祝愿我们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提到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他被称为叫爱的使徒，他的信息里面都是传讲神的爱啊，怎么彼此相爱，怎么爱神。所以他不仅关注信徒的灵命增长，要大家彼此相爱，他也注意到信徒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他这里面他说呀，我愿你凡事兴盛。凡事，什么是凡事？两方面，就是身体和灵魂。因为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啊。所以说呢，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因此当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兴盛了，也就是凡事兴盛了啊。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我想很多人的情绪啊，也都好不到哪儿去，在家憋太久了，行动受到限制啊，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那么世人他们压抑啊，他们总是在这个埋怨抱怨，想找出一个发泄的方式啊，他们就会说怨这是从武汉传来的啊，这个从中国传来的，然后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反华，对这个华人这个仇恨啊，说滚回你的国去，是不是在纽约有报纸报道这个就是对华人有殴打辱骂啊，然后呢这个黑人被这个白人警察给跪死了，哦，又掀起了这个黑命贵，哎呀，到处打砸抢暴乱，总是在找一个出口，找一个发泄点来，就是说要这个进行发泄吧。那我们基督徒呢，什么都不抱怨，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神，即使有魔鬼的搅扰，也有神的许可。我们在这个时候所做的，就是安静等候神，祷告仰望神，在神的话语的安慰和带领下，我们共同度过难关。所以我借着当年老约翰对使徒这个该犹啊，对该犹的祝愿，我也祝愿弟兄姊妹身体灵魂都兴盛，凡事兴盛。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愿你凡事兴盛。第一点，愿你身体健壮。为什么要顾惜保养身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就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说岂不知，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知道。知道什么？这就是神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提到神的殿，我们知道神的殿是用砖瓦石块建造成的呀，圣殿。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活石，为要建造成为灵宫。那么单单从个体来讲呢，那我们就是神的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圣灵。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就是神的殿。神的殿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个殿是圣洁的殿，是读经的殿，是有神的道的殿，是赞美神的殿，是称为叫万人祷告的殿啊，这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若有人毁坏这殿，我就要毁坏那人。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顾惜保养，不然神就要毁坏你这个人了。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说你不能保养顾惜好身体，这是不孝啊。那按照我们圣经来讲呢，这也是得罪神。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个遥相呼应和刚才的三章，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又一个岂不知啊，就是告诉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身体要顾惜保养的重要性。如果你还在挥霍你的身体，透支你的健康，无节制无规律的去生活，那么你的身体早晚会衰残，就神的殿就要被毁坏了，那神就要毁坏你这个人，你是得罪神了啊！你看神造我们人是多么的奇妙，人这个整个的人呢、啊，你看这个血管啊，说有这个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加起来有9万多公里，然后人的心脏每天要跳8到10万下，都是谁在撑着？你睡觉的时候他也在跳，所以你看神造的这个人的身体真的是很好的。质量非常好啊，人有这个呼吸系统，有免疫系统，有神经系统啊，有肌肉，有骨骼。其实人是轻易是不会得病的。呼吸系统，鼻子里面有鼻毛，你呼吸的脏的东西在鼻毛上就给你挡住了。人有这个免疫系统啊，就是你要合理的安排你的时间，要充沛的精力啊。还有神经系统啊，还有这个人这个皮啊，皮分好几层，在没犯罪之前人是不穿衣服的，皮有表皮，有皮下脂肪，二层皮三层皮，就是一层保护。所以人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系统，这个精巧的精妙的设计，神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当我们身体过分透支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警告啊，你会不舒服，有黄灯，黄灯发出警告了，你要赶紧要啊，人有自动修复的功能。但如果你还无节制的继续的这种这个消耗你的身体，等到红灯亮起，那就是病。嗯，《以弗所书》的5章29节，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神把这个身体当作恩赐给了我们。那么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完美，这么有机的结合啊，这么运转的这么自如，所以我们要什么？凡事有节制，劳逸结合。所以保罗讲说，无论你们或吃或喝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了，那有人说了，那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这个殷勤做工，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吗？啊，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吗？众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勤劳，要殷勤啊。甚至有的人说，我要愿意为主这个上刀山下火海啊，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啊，愿意为主殉道，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但是我们讲殷勤和透支身体是不一样的，勤劳是对的。那么神造我们是干什么呢？造我们，祝福我们，是要我们为他所用，是要在地上荣耀他的。我们说是为主而死容易呢，还是为主而活容易呢？有人说，我愿意为主殉道，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害怕啊，然后啊很勇敢啊，我这个确实这是神的爱的激励你啊，受得主的恩典这么大。但是神把你拣选造就好了是干什么？是要让你为他传福音做见证的。那我们每个人 拣选之后神就把我们接走了，我们就死了，不是的，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为主而活，活得精彩，活出基督荣形，比为主而死更难。所以造就好我们啊，为主所用。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没有好的身体，你怎么为主做工？现在很多人啊，喜欢熬夜，看手机啊，电子产品啊，看电视，明知熬夜对身体不好，但是怎么样，还是这样做。在诗篇的46篇10节，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把我们对身体的保养要顾惜的这个态度要放到一个高度啊！以前总有人认为说，那么我去这个牺牲健康，哪怕牺牲身体，只要是为主做工啊，废寝忘食，越劳苦主越喜悦。其实不然啊，你过度的透支劳累身体，这个店就被毁坏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就是说农村的传道人啊，真的是很辛苦，工资很微薄很少啊，有的甚至都不能去养家糊口，所以他们有的还要下地去干活，还要有的去做一些的工作，然后呢还要预备讲章，还要牧养教会，还要探访信徒。据我所知，在10多年前吧，有的牧师因为劳力过度，叫什么叫过劳死啊，过劳死，所以觉得太可惜了，才40多岁，太劳累了，白天晚上照顾家照顾教会，真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这个也，哎呀，感谢主吧，就是说应该要去好好的顾惜保养。现在的人呢，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啊，这个年轻人觉得我身体好，一到晚上了去 K 歌呀，去泡吧呀，去吃喝玩，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这种恶性循环，因为压力大应酬多啊，这种身体是越来越垮越来越垮。其实我们为主做工殷勤是必须的，但是过度劳累是不要的。如果你过度劳累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我想可能会是否有骄傲啊，是否有你人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他6日做工7日安息，是不是我们的神累了？我们的神不会累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告诉我们你要休息，给我们做榜样。神凡事给我们做榜样，何况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不是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做事要有节制，要劳逸结合。当你过度去做的时候，其实你能做完吗？你无论你多么大的能力，你怎么用力去做，神的工是做不完的。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这个神给约书亚讲说，你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不要用乌撒扶约柜的手，不要跑在神前面，我们要紧跟神的脚步。神的脚步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有的时候会什么，会细辣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劳逸结合，让神来做工，依靠神做工，顺服神才会蒙福，与神同工才会事半功倍。在以弗所书5章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要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么什么神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组成神的教会了，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耶稣为我们做了啊，要我们这个洗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为主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注重健康，锻炼身体，保持健壮。有人可能会说，这样是不是体贴肉体不属灵呢？其实不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了健康的身体，有了这个神的殿啊，你才能为主做工，做更多的工，才能讨主所喜悦。有人好拿一节经文说，那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的时候，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当然有，只是少，少不代表没有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人要不要靠食物？要，但是拿和圣经的话、神的话相比呢，这个熟识的食物啊，就相对的就是差一点，更多是要靠神的话，但是要靠的。所以锻炼身体有没有益处？有啊，顾惜保养是神对我们的吩咐。但是你不能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你每天花几个小时的打球、游泳、这个娱乐、各种健身，然后只花一点点时间读经祷告，那就不对了。你每天如果你的锻炼强度够的话，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啊。如果你是不是这么的超强度，一个小时走走路啊，跑跑步，甚至打打球也就够了，是不是？除非你是专业的运动员，一天那是七八个小时，是全时间的这种锻炼，那是为了要参加比赛。所以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有。好了，我们说怎么才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呢？我总结了四点啊，当然这也是网上看的：睡觉、喝水、走路、唱歌。提到睡觉，现代的人是几乎大部分都是严重的睡眠的质量下降缺乏啊。自从有了这个电子产品啊，可不得了，在以前没有发明电的时候，没有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一太阳一下山，天黑了，天黑了点煤油灯，点蜡烛啊，也为了省电啊，吹灯睡觉吧。有了电灯之后，这个到处灯光闪烁啊，这个叫不夜城嘛，可能大城市，那年轻人更是自从有了电子产品，有了电视机之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更是丰富的不得了。所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各种的节目让你这个目不暇接，最终一看啊，都凌晨两三点了，早上还要上班。这是年轻人，老年人呢可能也思虑烦扰，所以现在人的睡眠的质量是都是严重的下滑的。据这个诺贝尔医学奖，他们有一篇文章报道，就是说你只要睡眠充足，你的身体精力就充沛。就像我们的手机，你需要充电，是不是？你不能老是用到没有电了，身体也是要需要充电，所以保持充沛的睡眠是很关键的。那么喝水，其实人身体太需要水了，你三天不吃饭可以，你三天不喝水你试试。现在很多人拿饮料来代替水，那都是不行的，包括果汁都不行，你只需要喝水，你的身体需要足够的洁净的水、干净的水来供应。第二、第三个是走路啊，提到走路我觉得这个很好，现在呢都有了车，出门干什么都要开车，所以这个就渐渐就锻炼少了。其实神给我们身体上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当然了，如果你去过度的去透支去这个发挥这个器官，也会导致衰败，但是适当的锻炼是绝对是有益的。走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锻炼的强度啊，但是你也不能去过度，有的人就是说哎呀多走路，有的老年人一天走了是几万步，最后骨头都走坏了啊，不建议的。甚至说爬山啊，因为你到一定年龄，这个骨骼的疏松不建议你过度强烈的去运动。以前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团契分享完了之后，在一起有那个健康操，哎呀，从头拍肩拍身的拍到脚，非常好。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所以说这个走路啊，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唱歌。神造我们的嘴是干什么？不单是要吃饭，不单是要讲话，是要赞美神。这个唱歌呀，我看过一篇报道，很长，从这个好处太多了，从头到脚，那个神造的人就是一个大音箱啊，高音、中音、低音啊，这个胸腔共鸣，腹腔怎么又打开，然后高音怎么关闭啊？这个学唱歌的人知道，然后这个气息就通畅，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睡觉、喝水、走路、唱歌啊，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健康的身体。当然还有人说要这个大笑啊，笑一笑是年少。对，这个经常看看一些这个搞笑的一些的幽默的小段子，也确实是很好。总之呢，你要有规律的、有节制的起居饮食生活的习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能更好的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第二点说，愿你灵魂兴盛。使徒约翰呢，不仅愿我们身体健康，他也愿我们灵魂兴盛。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有来生的应许。可见灵魂的兴盛比身体的健壮还重要。所以在箴言书的4:23也讲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心灵的健康决定了身体的健康。今天有很多的疾病是不明原因，查不出来是什么，是因为什么？是你心理的疾病会导致你这个肉体的疾病。 大卫在诗篇的38篇说，我疼痛大大，全躯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意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他是被扫罗追杀呀，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啊，是不是？他这个然后身体的疾病也就显露出来。我们中国有好多的成语告诉我们身体的健康和灵魂兴盛的这个需要啊，比如说是神采奕奕、神清气爽、神清气朗、心旷神怡、精神抖擞，就是说人得有叫什么精气神儿。精是什么？就是你的精力、你的精髓啊，你的这个精华精啊。气呢，人活一口气，是不是？神吹那口气，人要有这个气呀、啊。说这个人停止了呼吸的，就是他死了。神无论是什么，你看精神气爽，这个心旷神怡、精神抖擞，都有这个神。其实人做这个造这些字的时候啊，都很奇妙。你里面没有神，说你这个人眼睛没有神，做话说话做事没有神，这个指的精气神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知道，是你里面有圣灵，这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是不是？所以呢，也有资料显示说76%的疾病啊，是来自于这个情绪所造成的，是心理疾病。近几年来，不是几年，近一段时间，这个心理疾病的增多，有各种的原因啊，是会这个工作的、学习的这个压力大也是一个。再一个呢，好多80、90后的独生子女生下来的时候娇生惯养啊，父母疼，爷爷奶奶爱，这个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所以这种孩子长大之后进入社会、进入校园、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和人相处的时候，偶尔碰到一些不如意，哇，心灵太脆弱了，自闭症了、抑郁了、忧郁了，甚至有的怎么样，自杀了，就是抗击打能力太差了。这就是什么？没有爱，一种自私啊。所以这个自闭症谁都不接触，自己关起来啊。还有这个相思病啊，因为这个高考落榜了、失恋了、受到挫折了啊，或者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神经病和精神病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这个叫抑郁症，那也很多啊，重度的抑郁症就是要自杀，这里边就有什么邪灵的作为。我们知道张国荣就是抑郁症啊，跳楼死了，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啊很想不通。还有强迫症，强迫症是干什么？就是你摆这个东西，他就要这么摆，你说哎就这样摆就行，不行，他非得要这么摆，哦，你就知道了，就让他这样吧，他有强迫症。还有就是说你离了门出了家之后啊，你就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哎呦，我家里的窗户关没关？哎呀，坏了，忘了关了。哦，煤气忘了关了吧？你老是在想，就是这种，你这一天什么事都不干了，就在想着一件事，这就是强迫症。所以很多的心理疾病导致人的怎么样，身体也会有疾病。那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谁做主？谁能洁净人心呢？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他要做我们心里的主，要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出现了问题，需要检测，有仪器能检测出来。那么心灵的健康也是一样，在诗篇的44篇告诉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所以当身体出了毛病要检查，灵魂出了毛病也要吃药，也要检查。箴言书17:22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从哪来呀？是从神来。很多的气病是什么？百病从气生，所以生气憋在里面，气气气，然后就病就出来了啊。有人生气发泄的方式不一样，有人就是说闷头睡觉啊，这个不吃饭，那得生闷气。有的人生气呢是暴饮暴食，就不停的吃，不停的吃，都吃到嘴里面都塞不下了，然后这就是好像一种惩罚自己吧，毁坏身体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啊。还有人就是打砸去摔东西。其实喜乐的灵乃是良药，神更在箴言书的4:22告诉我们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了，你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书四章十节也说，我儿，你要听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看着吗？听神的话就能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有疾病的人来到了教会，真心的相信了耶稣，重生悔改，罪得赦免，受洗归主之后，你发现他的身体也在慢慢转好，越来越健康。什么原因？箴言书三章七到八节说，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实在是蒙了耶和华的怜悯，我们里头有神的灵，有医治的功能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有多少有疾病的人来到主面前，有的是祷告历史好，有的是因为神的话在你里面，然后有了主给的平安和喜乐，一点一点的就是好起来了，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呀。我听到有一个人做过见证，他得了一个癌症嘛是，然后他就看也就是没法治了，好像他就把圣经上所有关于医治的经文他就整理出来，整理了一本小册子，他就每天就是读就是背，就这么样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彻底痊愈。真的，神的话真是有医治的功能。圣经上关于治病的事情太多了，西西家王啊，快死了，向神祷告啊，神就给他了15年的寿命，对不对？拉撒路死了4天了，主动使他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喜悦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再一个，我们还发现一件事：灵魂的兴盛势必带来健康的身体。亚伯拉罕啊，敬畏耶和华，大有信心，他的年日是175岁。摩西呢，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他的身体也健壮，他死的时候120岁，圣经上记载是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健健康康的。是怎么？他的时间到了，神把他接走了啊。所以这个美好的灵性会导致健康的身体。那么美好的灵性是需要操练的，提摩太后书2章告诉我们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诗篇34篇也告诉我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说诡诈的话，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舌头不出恶言，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美好的灵性，喜乐的心，会大大影响你的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说，是你的灵性好，就是使你的身体健康啊。我们这样说吧，还是因为你的身体软弱，导致你的灵性软弱，还是因为你的这个灵性软弱，导致你的身体软弱？曾经我也和这个弟兄姊妹探讨过这个，有的人啊，他长期的这个病痛卧床不起，他就会对神有埋怨，怎么神你也不医治我，然后他就会怎么样，灵性软弱。那么如果是因为你的灵性软弱导致你的身体软弱啊，你灵性软弱，你里面就会有嫉妒，有纷争，有这个抱怨，然后这些东西一出来之后怎么样，你的身体也会跟着有疾病。其实这两方面是互相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的灵性强到一定地步，美好的灵性能胜过肉体的软弱，这是真的。你看像这个约伯受苦的时候，他虽然也不理解，但是他没有用嘴唇去抵挡神，去埋怨神。保罗那一根刺3次求告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所以好的灵性会胜过肉体的软弱。感谢主。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我提到这个人呢，大家可能都认识，就是美国人，就是我们加州人，就住在我们这儿也不远，他叫尼克胡哲。他是一个生来没有手没有脚的人，我见过少一条腿的，两条腿都没有的，手很有力量做事，还有没有手的啊，这个两条手都没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腿没有手没有脚，就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的非常怪。 啊，后来据这个资料显示，这样的病啊叫海豹肢，海豹的肢体就是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小脚丫那种。这样的病例呢在全世界有将近20000个啊，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见。提到这种没有手没有脚，我就想起来在古代刘邦的妻子吕雉把戚夫人就是杀了嘛，手脚都砍，非常残忍，作为这个人质啊，那是古代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但是这个尼克胡哲呀，他的父亲是牧师，生下来之后他家人都是很健康的呀，那师母对不对，然后生下他根本就是不敢接受，他们俩在4个月的时间都走不出这个阴影，就在神面前就是祷告啊，就是很难过，最后慢慢的就接受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接受了他的父母很多的爱，但是当他走向这个上学了之后啊，同学看他是个怪人，他有几次想去自杀啊，最后有当然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他呢有人对他这个鼓励啊，有一次他做见证说，那一天他说我都要去啊，想去自杀了，哎，突然有一个人说喊我的名字说啊，你今天你很不错啊，哎，他就得到了鼓励。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成为了全世界现在最有名的一个演说家，他还这个12年的时候找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叫日本人啊，日本籍美国人，叫宫原佳苗，喜结良缘。哎呦，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就是这样，神赐给他一个貌美的妻子，12年结的婚，现在有4个孩子，简直是一个奇迹。他写的书叫《人生不设限》啊，坚强站立，你能战胜欺凌。所以这个腓立比书4章13节这些经文在他身上太合适了，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到处演讲，激励了无数人的生命，到处去传福音做见证。那些人本来就是说有各种的灰心软弱，都要想去死的人，听了他的见证之后觉得，哎呀，燃起了重新对生活的热爱，燃起了生命之火。所以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更加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美好幸福的荣耀主名的生活。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身体健全灵魂不兴盛的人啊，没有勇气活下去，选择了自杀，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可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来认识耶稣，我们的灵魂兴盛，我们的身体也会兴盛，也会健壮。最后我们知道，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是神对我们的祝愿，更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兴盛，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壮，愿我们凡事兴盛，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借着当年使徒约翰对该犹的祝福，也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在这被疫情被瘟疫包围的时代，到处都是病毒有危险的光景中，满有你赐的平安，你同在的喜乐，也有健康的身体。主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求你刚强；有灰心的，求你赐信心；有疾病的，求你医治；有不和睦的，求主赐下和睦的灵；有经济短缺的，也求主帮助，使他们不缺乏。因为你是赏赐丰富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愿主赐我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兴盛，奉主的名求，阿们。